今天所读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三到第五节。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祷告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读经完毕。
现在请儿童教会为我们献诗。
请听，亲爱的，要记得。
接下来由何广明牧师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父母的蒙召职分。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母亲节，先祝福大家在座的每一位母亲、奶奶、奶奶是母亲的母亲、这个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母亲节的一个节日。今天我想跟，因为既然是母亲节嘛，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父母亲跟儿女教育的一些的问题，比较轻松但是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我想我们在特别在澳洲的父母亲，不是应该说西方国家，我们做一个华人在西方国家的父母亲，我相信我们会比在台湾在大陆我们原来生长的环境里面，我们教育儿女的时候会面对更多的一些挑战。 好，我相信当然每一个年代都有不同的挑战，但是今天当我们生活在西方国家的时候，我们却教我们作为一个华人的父母亲，却要教育在西方文化里面长大的孩子，我们的挑战的确是可能比跟别人又不太一样。我来到澳洲之后，我们向来华人相对来说是比较保守的。澳洲我觉得还好哈，我看到有一个牧师说，他们家的孩子，他们搬到美国之后，发现美国人男男女女在街上就拥抱哈，男女朋友就拥抱，就开始亲吻起来了哈。他说这个实在是有一点，不是有点，是非常非常的不习惯。那我在澳洲感觉还好了哈，澳洲好像不是经常看到这些西方人他们在街上就抱起来就开始亲吻起来，偶尔会看到，但是不是太多。但是我觉得好像美国是的确好像多一点哈。所以我们来到这里之后会发现很大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差异，还有呢就是上下代，上一代跟下一代之间的这个差异也很大。我个人觉得，我以我在台湾生长的背景来说，我觉得是大概中国5000年以来向来的传统哈，到了下一代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我大概是属于古传统的里面的最后一代，所以却要接续到新一代的传统里面，所以我这一代就已经很感受到上一代跟下一代之间那个代沟的问题。的确因为现在这一个年代的不一样，时代的变化也非常非常的快。我甚至听他们年轻人说，现在每5年大概就有代沟了。我们以前呢觉得代沟好像是父母亲跟儿女才有代沟，他说现在哥哥跟弟弟就有代沟了，因为隔5年文化就不太一样了啊。这是我听年轻人这么讲的了哈。的确，我相信这个时代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以前我们拿电话就是打电话而已嘛。现在电话其实打电话的功能反而是最少的。电话的功能可能是传信息、看影片，可能反而用的是最多的哈。电话已经不再是一般的电话了，所以时代的改变非常非常的快速。到我们这个年龄，感谢主了，因为我是学电脑的，所以对这些手机的科技产品的变化我还能够稍微跟得上哈，很多功能我还不需要我的儿子教我，我还就知道怎么用。但我知道很多家庭如果孩子不教你，你是不知道怎么用现代的很多科技的功能的。因为我在想会不会再隔10年我也会落伍了哈，因为实在时代进步得太快。再加上我们的孩子，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上帝所赐给他天生的个性啊，还有上帝所给他的自由意志，所以不是我们教他什么他就一定听什么。其实回想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嘛，父母亲教我们的东西我们就一定100%都听吗？其实也不一定的，对不对？我想这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怎么样再去帮助孩子成长，又不伤害他，但是又可以使他在我们的期待之中能够长大。我想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问题。刘同牧师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刘同牧师是美国台湾叫矽谷，大陆叫硅谷了哈，这一个生命和灵粮堂的主任牧师。他的教会应该是有1000，大概有两，可能有接近2000人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教会哈。我最近听他的一篇讲章，他提到他有两个女儿。在美国读大学是这样，读大学第一年一定要住校的啊，不像我们澳洲读大学还是可以住在家里哈。他就而且女儿在别的州，所以他就送他的女儿啊到了别的州去读书读大学那一年。都安顿好之后，他们要走了，要回到加州去。他的女儿就有一封信交给妈妈说，跟妈妈说你回到家再读，回到家再看，路上不要打开。这个父母亲当然也很乖了哈，回到家，现在父母亲很乖，儿女不一定乖哈。回到家之后，这个妈妈父母亲才把信打开，他信上讲什么呢？他女儿跟他说，他说我知道我从小在你们的教导之下是在信仰当中长大，在教会里长大的，可是今天呢我决定要走自己的路。你听到这句话，我想会特别做一个传道人的女儿竟然跟她的父母亲讲这样的话，要走自己的路，到底这父母亲要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到后面的时候再来解释哈，再来看后面她到底怎么样。刚刚黄旭弟兄带我们读了这样的一段经文，好不好？我想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遍。好，请。我感谢上帝，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上帝，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 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你到底是谁呢？谁可以告诉我？想不住的想念你，这是保罗写的哈，提摩太后书。保罗到底不断在想念谁呢？其实我刚刚已经讲了他名字了，就是提摩太。好，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前书跟后书是保罗专门写给提摩太这一个人的书信，所以叫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我们教会好像没有年轻人叫 Timothy 哈 ，Timothy 很多，其实很多人帮儿子取名的时候，你可以考虑一下 Timothy， 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名字哈。在这段经文里，这三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切切的想要去见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流泪都会想到这个年轻人。这个人的名字叫提摩太。在圣经的记载里面，保罗有三次出去宣教，应该是在保罗第一次出去宣教的时候遇到了提摩太的外祖母，就是罗以，或者他的母亲有尼基，就遇到了这个家庭。那圣经里面并没有提第一次出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并没有提到他，但是在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就提到说他要带着提摩太出去去宣教。好，到带着 第二次就要带着提摩太出去，到所以保罗第二次宣教跟第三次宣教就带着提摩太出去一同宣教了，而且不但带着提摩太去宣教，而且让提摩太代表保罗去处理了教会当中许许多多的事情，特别像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教会发生了很严重的教会的问题，保罗没有时间没有空到提摩到哥林对到哥林多去，保罗就让这个提摩太代表他去处理教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提摩太在保罗的心目中是多么样的重要，他可以代表保罗去处理教会的事情呢。而且保罗祷告的时候切切的想念到他，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你祷告的时候掉着眼泪会想到谁呢？我想对父母亲来讲就是想到自己的孩子，对不对？因为他是我们最贴心的，心里最割舍不下的那一块。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也提到，保罗就说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就说像他的儿子一样，在保罗的眼中他好像是他的义子，保罗是他的义父，就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我们知道保罗一生没有结婚，圣经里面的记载可以看起来保罗一生没有结婚，所以保罗自己不会有后代，所以保罗就看重提摩太这个人到一个程度就跟他自己的儿子是一样的。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在第五节，他提到说想到提摩太你心里的无伪之信，就是诚诚实实的信仰，这个信仰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身上的，后来又在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那我深信这个信仰也会在你的心里。所以这段经文大概给我们一点点提摩太的背景的介绍，就是这个信仰很可能是当保罗第一次出去宣教的时候他的外祖母罗以就信了主了，很有可能的罗以就听了保罗的宣讲，所以这个外祖母罗以就跟着保罗就先信了主，后来也包括他的母亲有尼基，可能这两位女性在这个家族里面就信了主，然后这个信仰就传承了给了提摩太。那我就在想到底这两位女性一个祖母跟母亲，到底他们怎么样把他的信仰传承给提摩太的呢？而且致使提摩太可以成为保罗这么重要的宣教伙伴，而且这两位母亲愿意让提摩太跟着保罗出去。从历史的推断起来，提摩太跟着保罗出去宣教的时候，提摩太大概就是20岁左右，非常年轻的一个年轻的孩子，可能18岁20岁左右就跟着保罗就出去了。我相信在我们做父母亲的， 我们的孩子如果18岁就要跟着一个牧师出去到远方宣教，我想心里面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挣扎的。但是在经文的记载里面我们并没有看见，圣经里面也没有太多的提到提摩太的背景的故事并没有太多的提到，当然也就没有提到他的外祖母跟母亲到底怎么样把信仰传承下来。但是至少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几件事情，保罗既然这样写，代表他的外祖母跟母亲是在信仰当中非常虔诚的人，是非常看重信仰的一个家庭。而且我们也看见这个信仰是透过母系的关系传承下来的，不是他的父亲。 因为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提摩太的父亲是圣经里有记载，他的父亲是希腊人，外祖母跟母亲呢都是犹太人，都是犹太人啊，所以圣经里面甚至于没有提到提摩太父亲叫什么名字，都没有提到，好，只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希腊人。所以这是，但至少在这里可以看见，这个信仰传承到提摩太身上的时候，是透过母亲跟外祖母这个母系的社会传承下来的。其实在犹太人 的家庭里面，母亲是占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在信仰的传承当中，母亲 也存在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为常常可能做先生的做父亲的在外面有工作有事业，所以跟孩子相对来说接触的时间是比较少的，所以变得信仰的传承，因为母亲在家里，因为在古代的社会里面通常是男士在外面上班嘛，和母亲在家里照顾孩子嘛，所以在这个时候变成信仰的传承，变成母亲就占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就想在想我们家的一个情况哈，我觉得我们家两个孩子比较喜欢跟师母讲话啊，我常常说你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讲没有关系，可以跟我讲没有关系，爸爸不会生气的，爸爸会接纳的。我发觉讲了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啊，但是他们跟妈妈讲话就很自然啊，就会很自然去跟把心里一些话跟妈妈讲。坦白讲，心里有一点不太平衡哈，为什么都不看重爸爸呢？啊，但我想这个是可能人的天性。人的天性，有一部电影叫做那个《抢救雷恩大兵》，哈，20年前，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战争片。那部战争片演的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你就谈到有一个士兵，他快要过世的时候，他喊的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其实我们看任何的片子，哈，当人碰到大困难的时候，都是喊"我的妈妈"的，对不对？我到现在没有看过谁喊"我的爸爸"的，真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电影里面都是这样演，哈。因为发现孩子跟母亲的那个关系，可能就是因为从母亲的肚子里生出来的那种连接的关系，真的就是天性，我们只能用这个字来形容，它就是一个天性啊。所以孩子很多话会去跟母亲讲，所以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后面我们就想来谈到底我们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做父母亲的怎么样来教育陪伴我们的孩子哈。我记得以前应该我忘了是不是在这里，因为我在很多教会都谈到教育儿女或者夫妻关系的课程哈。我有讲过怎么样教育学小学跟学龄前的孩子的教育，怎么样管教他们。但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想我们就比较切入，是在重点在于怎么样教养青春期的孩子。因为这一段时间是大概教育儿女最困难的时候，因为按照一般的时辰来说，当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刚好是妈妈更年期的时候，你知道吗？更年期的姐妹们本来情绪就比较波动比较大，到了更年期的波动就更大，那孩子青春期刚好也是他的情绪比较波动厉害的时候。所以我就不知道听到谁讲过说，反正一个更年期碰到青春期哈，谁怕谁哈，就是说两个人都是正处在那个人生的生理的改变的一个阶段，所以家里格外容易引起一些不愉快的一些情形。所以这里我就想透过今天母亲节的时候呢，跟各位父母亲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来照管在青春期当中的孩子。当中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在青春期间的孩子，只要在小时候，就是孩子在青春期之前，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是融洽的啊，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哦。你在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前，跟孩子的关系是融洽的，而且对孩子有一定的道德的教导，就是已经教导过了。因为孩子在小学在学龄前，你教他什么他就信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他是愿意听父母亲的话的，他越长大就越不会去听父母亲的话。所以小时候如果跟他的关系融洽，而且已经把道德观念教导给他，或者说我们的孩子从小在教会里长大的话，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如果有一些改变，有一些不听父母亲的话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用太担心了啊，不用太担心。但是我们不用太担心要怎么样跟他来相处呢？我想第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哈，做父母亲的，其实我们需要去发掘孩子的恩赐，就是到底上帝给了我的孩子，给了他什么样的强项。我们华人向来比较喜欢我们的孩子只要读书好就好了，这是我们向来的这一个观念里面嘛。 可是万一我们的孩子他不太会读书呢？万一他在美术方面很好呢？我前上礼拜我参加一个聚会，台湾来的一位庄牧师，他在台北淡水一个淡江教会，他们教会最近也在盖堂，他们的堂要盖4亿多台币，那是几千万澳币了哈。他就这位庄牧师呢，他是台湾大学毕业，台湾大学毕业的，而且台湾的是那个商科里面比较好的，他从小读书就是第一名，到哪里读书都是第一名。可是他生了三个孩子，他在聚会面就讲说，他三个孩子呢，没有一个会读书的。你知道，爸爸很会读书，考试都是第一名，而三个孩子考试每次回来都是后面算来的第一名的话，那你就很为难，对不对？可是后来他发现他的孩子，特别是老二，在美术上面非常非常的有恩赐。后来因为一次他又把他孩子的画有放出来，后来有人传给我一看，哇，他才15岁所画的那些画已经是非常非常棒的画了。所以他就进大学的时候，因为他数科非常强，所以就直接保送到大学里去啊，不是因为他的这个学科很好，是因为数科非常好就直接保送。所以他就说，发掘孩子的恩赐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孩子是绘画当中非常有恩赐，你却要他去考试考第一名，要他数学好，要他这个英文好，对他来说就好像你要一只老鹰在地上走路，或者你要一只这个小鸟飞得像老鹰那么高，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他没有那样的恩赐。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做父母亲第一要紧的事情，你要先发现上帝给我们的孩子的恩赐是什么，然后朝着那个恩赐去发展，这样的孩子做得很有信心，孩子也很快乐，那父母亲也很有成就，因为孩子你看这个方面做得很好。没有人会每一个方面都做得很好的，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嘛，读书好的人就别的地方就比较差，对不对？那我记得我们曾经有一对夫妇来过我们教会，他后来回台湾去了，他的孩子去在运动方面非常的强啊，这对父母也很开明，就让他的孩子在运动方面去做发展，没有要求他在课业上要有特殊的这个成就，只要及格就好了。但是他在运动方面就非常非常的有长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要发掘孩子的恩赐，并且学习要接纳他们。好，知道孩子恩赐之后，还要接纳他们，要接纳孩子的个性跟他的兴趣。前几天我还想到。以前我们小时候，父母亲就规定我们坐有坐样，站有站样，对不对？坐着吃饭要好好的坐着，不要脚翘在哪里啊，随便怎么样啊。坐着要坐样，站着要有站样，不要站得歪歪斜斜的。我们家呢，老大还好，老二就是天生就好像比较，就比较这个坐就比较随性一点。我记得我也跟他谈过很多次，不过他已经20多岁，到现在我也不能再讲他了哈。可是后来我就发现有一件事情哈。现代年轻人哈，那个刘同牧师就说，他说你去 Google 的总部看一看 ，Google 那些上班的 Google 都是很聪明的孩子，对不对？如果各位懂电脑的话，我对 Google 里面的设计，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佩服，因为我不知道他很多的东西到底怎么设计出来的，啊，到底怎么设计出来？我一个学电脑的人，我想不出来。可是那些人他们做得到，可见他们非常聪明。如果各位有机会去网上看一看 Google 办公室里面怎么上班的话，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固定的办公桌，你要吃饭就跑去吃饭，你要打球就跑去打球，你突然想到个灵感来了，你就跑去办公室把你的东西写出来，非常非常随性的，非常非常随性的，因为他要让孩子有创意能够表达出来。再来很多孩子呢，戴着耳机，然后手上又戴着耳机了哈。又在看着，比如说读书好，又看着，现在书已经没有书本了，现在书都是在 iPad 上面，在电脑上面，对不对？我们家两个孩子读书，特别老大，我说，哎，你学医不是应该有一大堆课本吗？你怎么家里都没有课本啊？他就在网在电脑上看，啊，就在电脑上看。所以现在很多孩子呢，是一面戴着耳机听着音乐，然后一面又看着荧幕在读那些课文。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年龄的父母亲会想说，你读得进去吗？一面在听音乐，一面又干什么？待会又回一下 message， 又传一下什么东西？一心多用。我们从小父母亲就告诉我们说，一心要专用，不可以多用，对不对？所以一心多用，我们现在就用不了了。可是现在的孩子，我发现他们一心多用，哎，好像还是做得到，哎，他们现在的确就是可以一心多用。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要求孩子说你现在一心只能一用的话，孩子就会很不开心，因为他觉得 你不懂我在做什么，不懂我在做什么。所以现在的孩子他做可以没有做样，他的这一个，但不代表他的道德就不好。孩子可能一心多用，不代表他不专心，他还是有学习进去。所以我们得要先去学会现代的孩子的环境跟我们小时候的环境是非常非常的不同，他的个性还有他的兴趣。有的孩子比如说突然，我知道有20年前有一个孩子 来过我们教会，那时候他在读高中，他突然对美国的职业棒球非常非常的有兴趣，他可以把其中有一个球队的每一个队员的名字还有他的打击率他的这个守备率如数家珍可以背出来。可是这件事情却让他的父亲非常的恼火，因为中学已经要考大学考 VC， 你去记那些无用的东西干什么？所以这个孩子非常非常的挫折。这个孩子在我们教会里面只来了短短的一段时间，但是我跟他谈的时候知道他非常非常的挫折，他觉得他的父亲完全不了解他。的确就是我觉得情况就是这样，因为这个父亲不能够接纳他的孩子在这个阶段他的兴趣，他不能够接纳他这样的事情，而且还要接纳他们的想法，接纳他们的想法。有时候孩子不太愿意，听很久的孩子不太愿意跟父母亲沟通，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刘同牧师讲的 他们家的经历。他的女儿跟他说，一跟你沟通，你的目的就是爸爸的目的，你就是要证明我是错的。各位弟兄姐妹，我想想看是不是我们也是这样的，每次跟我们的 teenager 的孩子，青春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证明你是错的，听我的才对的。如果我们抱着这样的态度的话，你认为孩子会愿意跟我们沟通吗？当然不愿意嘛，对不对？永远都是他错，永远都是父母亲对，我想孩子大概就不会想要跟我们沟通。还有就是孩子到底我们有没有接纳孩子的这一个朋友。青春期的孩子他看重他的朋友是多于看重父母亲的，所以父母亲千万不要吃醋，因为在这个年龄当中孩子觉得朋友是最重要的，父母亲并不摆在第一位的。不像小时候，小时候孩子总是把父母亲摆在很前面，母亲节马上就小学生，但是还会画个图画给妈妈，对不对？到了中学不一定了，到了中学他的朋友是摆在第一位。所以如果你不接纳他的朋友，就代表你不接纳他，你不接纳他的朋友会让你的孩子在他的朋友前面觉得非常没有面子，所以这时候他就会很对父母亲的距离就会更来更远，就会越来越远。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接纳他的想法，要接纳他的朋友，还要不要证明他是错的，因为你证明他是错就是不接纳他嘛，要接纳他。通常有没有接纳是一个感觉的问题，我们常觉得有啊，我有接纳你啊，我爱你啊，可是对于孩子来说他没有感觉到。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是很难讲，当你提到感觉的时候真的就很难讲，因为它是非常主观的，它是非常非常主观的。所以我们就要很小心去处理这种接纳方面的这样的事情。再来给他们成长的空间，其实给他们成长空间的目的就是说容许他们犯错。请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从小到大我们从来没有犯过错吗？ 不可能嘛，对不对？我们一定都犯过错，可是我们却期待我们的孩子不可以犯错，这是不太可能的嘛。你容许他成长就代表他容许他犯错。我们很多孩子会去读 WCC， 对不对？或者是 St. Andrew， 我记得我在这里十几年的时间不晓得写了多少章的这一个 referral 哈，介绍我们的孩子到WCC 跟这个 St. Andrew 去。有人跟我讲过一个故事，发生在 WCC， 有一个家庭是基督徒的家庭，但是是应该是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来的家庭，他让孩子去读 WCC， 但是身为基督徒的父母亲呢，他非常怕他的孩子去接触到了社会当中一些不良的一些事情吧，所以从小就管教他的孩子在 WCC 这种基督教的学校读书，在家里面永远不会看到社会上这种这种吃喝玩乐这种比较对基督徒来说比较不属灵的东西全然不准他这个接触，可以说是养在一个温室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等到孩子考 VC 也考了很不错的大学啊， 那父母亲觉得说好了，孩子已经都读大学了，可以不管他了，所以父母亲就回到不知道马来西亚还是新加坡，就回国去了，就把孩子留在这里。那各位弟兄姐妹，你猜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当这个孩子父母亲不再管他，当这个孩子进了大学，他接触到五花八门的世界，才发现哇，这个世界还有好多好有趣的东西哦。他就离弃了他的信仰，他就没有来到教会了。父母亲，你能够拿他怎么办呢？你能拿他怎么办呢？这个当中最大的差别就是说，我们把孩子只关在一个没有接触到细菌的社会里面，一个环境里面。当这个孩子有一天接触到细菌的时候，他一点免疫力都没有。不就是同样的道理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常说澳洲的环境实在太干净了，所以当我们的孩子在这里长大，一到亚洲国家去就生病，因为那食物也不干净，空气也不干净，水也不干净。像我们从小在那种环境里长大，我们回到亚洲国家去，比如说我八月份要去缅甸，我要带一个雪梨一个教会的短宣队去，他们每个人都要去打那些很多的针，我说我不用了，然后我从小就可以免疫了，因为从小我们就活在一个水不太干净，空气不太干净，吃东西不太干净的环境里面，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有很强的免疫力。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当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不要把他关在温室里面，而是去引导他，告诉他怎么去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个才很重要。我们刚刚讲那个刘同牧师，他的女儿给了父母亲一封信，这封信刘同牧师跟师母回到加州之后，打开这封信，看到女儿这样子写，两个人抱头痛哭了。真的，牧师最大的梦业，对牧师来说，传道来说，最大的梦业就是自己的孩子不信主。这个不是面子的问题，这绝对不是面子的问题，而是自己的孩子觉得，第一个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属灵父母亲的责任，可以带领别人信耶稣，却带领不了自己孩子信耶稣，那么这个自责的心会非常强。第二个最担心的是说，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呢？他在社会上会不会学坏呢？因为他不来到教会了。而更糟糕的是，他会不会得到永远的生命呢？有一天我在天国里面看到我的孩子却没有进到天国来，我相信这个大概是每一个父母亲的梦魇吧，对不对？我们得救了，我的孩子却没有得救，哇，我想这大概是每一个父母亲都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当然刘同牧师作为传道人，他也知道在这个年龄当中，你越去要求你的孩子你要给我去教会，他的反叛心就更强。所以这段时间在读大学的时候，父母亲每次打电话去从来不敢跟他谈信仰的事情。你想那个情况，传道人的父母亲打电话给自己的孩子却不敢问他属灵的情形，哇，那有多么严重或者多么伤心的一个情况。但是作为父母亲，我们都知道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孩子的，特别是母亲，这个师母就不断地为她的大女儿祷告，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多久呢？好多年以后，这个女儿都已经大学毕业出去工作了。有一天在工作的场合当中，她碰到了非常大的一个难处，她没有办法克服了。这时候她突然想起来她的父母亲给她的信仰，所以他开始真正的来到上帝面前去跟上帝悔改，在上帝面前重新认识这个信仰。那后来又回到教会里面，并且在教会里面作为同工，大概祷告了有至少五年以上的时间。你可以想想看，这段时间对父母亲来说是怎么样大的一个煎熬。所以后来这个师母把他的祷告写了一本书了，好像书名我不太记得，反正在生命和灵粮堂里面，他应该会有介绍这本书，就怎么样为你的儿女祷告的一本书，就他个人的经历。我们在宣教工厂当中常常提到非常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叫做戴德生嘛，他是影响中国最深远的一位传道人。可是各位知道，在他青春期的时候，他有两年的时间是离开教会的呀。是本来因为在教会里长大的嘛，父母亲都是基督徒，所以当然带着孩子就在教会里长大。可是有两年的时间，戴德生曾经离开教会的，可是他的妈妈就是不断的为他祷告，一直祷告。有一天孩子突然醒悟过来，就回到教会里面。这个时候的回来，这个信仰不是父母亲传承给他的，这是他自己领受的。孩子只有从信仰当中自己领受了，他才突然明白这个信仰的重要，这个信仰的真实。 所以发掘孩子的恩赐，并且学习接纳他们，在这个在这段时间里面，特别学习接纳他们的个性、兴趣、想法，还有容许他们给他们犯错的这个空间。那第二点，我觉得也是一样，同样重要的，就是父母亲到底有没有活出我们的信仰？到底我们自己在孩子面前，我们对信仰的态度到底是什么？父母亲要先爱神，以身作则。因为孩子其实跟着我们来到教会，他眼睛看得很清楚了，他会看到父母亲在信仰当中，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还是来做做样子的。比如说礼拜天到今天，像今天早上，不像对今天早上，因为我们家 Daniel 要到 City 的一个教会去聚会，九点钟开始，都已经8:10了，还没有出门。我实在是因为他坐火车去嘛，我心里就急啊，因为他一定会迟到嘛，一定会迟到嘛，你知道吗？可是我又不能，我觉得上帝很幽默哈。每次当我要讲关于这一类的题目的时候，哎，我们家就会有一些让我自己去学习的功课哈，我就心里急得要命。可是我又不能催他，所以只能讲了几句，他也有一点点不太高兴，不过也还好了，好，他也就赶快出去就坐火车了。我的意思说，因为我很不喜欢迟到，我不是主日崇拜，是任何的聚会我都不喜欢迟到，因为我想师母最了解我的个性，讲了9点，我一定要8:55就到，哎，这是我的一个个性。所以以前跟师母出门的时候，有时候会为这种事情吵架，因为姐妹们讲9点要到，大概9点才出门，所以大概9:20才会到，因为只要换衣服啊，这件衣服不对啊，这个装饰不对啊，哎，这是我想这是普遍的现象了哈。那我就觉得在信仰面前要表达敬虔。聚会不要迟到是表达敬虔的最基本的一个态度嘛？我想各位弟兄姐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聚会10点开始，你最起码应该9:50就来到教会，坐在这个地方祷告，或者跟弟兄姐妹有一些交通。孩子会看见，哇，连聚会时间你都不会迟到，至少他觉得是你很看重这个信仰。还有信仰到底在家里面有没有活出来呢？如果父母亲在那边本来还在祷告，和妈妈或者祷告完出来就骂孩子，还不去读书，还不去干什么？你想孩子想，奇怪，我妈妈刚刚在房间里祷告，怎么一出来就破口大骂呢？这个孩子会看得很清楚的。各位弟兄姐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祷告不就是更有爱心吗？怎么我妈妈一出来之后，怎么对我这么没有耐心呢？所以孩子的眼睛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的。到底我们在信仰当中抱的什么样态度，其实孩子们是最清楚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流失的问题很严重，我就会觉得家里的教导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父母亲到底在孩子面前有没有呈现出来我们对信仰的重视，还只是说教会只是一个社交的场所，哎，我们就来教会里面社交一下吧。孩子其实是看得出来的，而且现在外面的引诱又这么大，因为外面各种视频，各种的外面的各种学说，太多太多引诱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父母亲如果在教会在信仰上没有呈现出来的话，孩子更容易被外面的社会引诱过去。再来第二点是父母亲要彼此相爱。父母亲彼此相爱是给孩子最好的一个礼物。因为父母亲如果是彼此相爱的，孩子长大的环境他会有安全感，他会知道父母亲对他的爱是真实的。当孩子有安全感，关系感都好的时候，他的灵命，他的生命就会活得比较更好一些，更正常一些。所以家里的和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最后我想要讲就是说，父母亲也要学习放手交托给神哈。我这里他本来有句英文叫做 Don't get mad, don't be sad, 啊，就是我就把它翻译成别生气，别放弃。任何人都可以放弃我们家的孩子，但是父母亲是绝对不可以放弃我们家的孩子，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他的父母亲嘛。还有英文讲说 Let go, let God。这个要懂英文字就很有一个 go 是 G-O, God 是 G-O-D, 所以 let go 要放手 ,let God, 让上帝来带领他。上帝既然把这个孩子放在我的家里，上帝一定也是我们孩子的上帝。 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上帝一定也爱我们的孩子，对不对？所以当青春期的孩子，他要在学习怎么样自主独立去思考，他不愿意在父母亲的这一个这个影子之下继续成长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来放手，把他交托给上帝。但是放手不是说放弃啊，这完全是不同的意思。我们给他更大的自由空间，但是在后面我们不断的为他祷告。谈到祷告，有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做父母亲的千万要留意，要小心。因为我曾经处理过有一个情况，这个孩子其实是原来没有来到教会，从国内才后来来到澳洲，家人当然在教会里面去把他带来教会。这个孩子当然满脑子想的东西都是外面社会的东西嘛，所以对这个家其实不是他的，是他的亲戚了，对这个长辈来说就觉得这个孩子满脑子都是称之为撒旦的思想好了。常常在家里祷告吃饭的时候就祷告主啊，你帮助这个孩子把他的撒旦思想从他脑袋里出去。我就跟他说，请你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这样祷告，孩子等于说你把我当成撒旦了，我的想法都是错的，我的想法都从撒旦来的，你在他面前越这样祷告，这个孩子就离上帝越远。因为这个孩子原来就在外面的社会，他不懂什么叫做撒旦的思想，他觉得他的思想挺好的，有什么不好呢？因为外面的年轻人都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当我们为孩子祷告的时候，不要刻意在孩子面前去祷告给他听，因为我们祷告是给上帝听的，不是给我们的孩子听的。你越在孩子面前去为他祷告，当然你可以祝福他，说主啊，上帝保守我们的孩子，祝福他考试怎么样啊，平安啊，当然这样的话可以讲，这本来也应该的。可是当祷告一些负面的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去祷告给孩子听，好像我祷告你看我这么关心你，你应该改变吧。我可以给你保证，他越听就越不想跟你在一起祷告，因为你就借着祷告来指责他嘛，而且我觉得是违反了祷告本身的意义。因为祷告本来就是想给上帝听的，祷告是建立我在上帝面前的信心的。然后我想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并且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鼓励孩子寻求他的天命呼召。其实每一个人包括孩子都在寻求他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其实外面的孩子常常要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那是因为他在寻找他的天命呼召，他在寻找他人生的价值。以色列的传统里面，为什么犹太人的孩子的成就会这么高？我记得我在这里曾经提过，当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就跟他说，你是犹太人，你是上帝的选民，在你的身上有一个上帝给你的天命呼召。所以孩子从小就知道，我身为犹太人我是很了不起的，上帝在我身上是有个天命呼召的，我这一生就要去寻找到那个天命呼召是什么。所以犹太人的孩子从小就是这样被教导的，那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跟他说上帝在你身上一定有一个计划的，有一个呼召要你去完成的。如果我们父母亲可以陪伴孩子去引导他，提醒他他生命当中的呼召，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所以最后我要讲，当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之后，你有没有发现父母亲的角色是什么呢？好像耶稣要道成肉身一样，特别在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对不对？我们的耶稣道成肉身，从天国来到地上，我们要从我们的世界进到孩子的世界里面去，明白他到底在想什么。我们的主很谦卑的成为人的样式，我们在孩子面前，特别青春期的孩子，变得我们也得很谦卑，去了解孩子的社会，去跟他做沟通。耶稣是我们的大牧者，所以耶稣来到世上，其实你可以说他是蒙召的，蒙召的职分。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父母亲，不论当初你成为父母亲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可是当我们成为父母亲，而且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父母亲的角色不只是把屎把尿就把你养大而已，不只是这样。每一位基督徒的父母亲，我们都是孩子的牧师，所以我们的职分是一个蒙召的职分。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今天要表达的最大的重点，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父母亲，我们都是蒙召的。 广义的来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信耶稣那一天，我们就蒙了上帝的召唤，我们就蒙召了 calling， 和英文叫做 calling， 就是上帝呼唤了我们，呼召了我们成为基督徒。如果成为基督徒都是一个呼召的话，那成为基督徒的父母亲更是一个呼召，更是一个呼召，因为我的孩子就是上帝赐给我的产业，所以我需要，所以父母亲就成为家庭的牧师，指引我们孩子前面的道路，并且成为他心灵的导师，这就是牧师的责任嘛，这也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他的责任嘛，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成为父母亲的时候，当孩子变成成长到 teenager 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态度，就是道成肉身，去谦卑的进到他的世界里面去陪伴他。如果我们做父母亲的真的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你就格外的体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真正的含义，不是吗？其实当我们做父母亲，到底上帝为什么要把孩子放在我们家里，或者要让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个性？因为上帝要透过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来让我们做父母亲的体会做上帝的感觉是什么。我想各位懂我的意思吗？我常想上帝管我们这些人、大概火大的不得了，按照我们的个性、又不听话了、又这样了，又搞那个东西出来了、我想如果上帝从父母亲的角度看我们的话，看我们人类是不是这样。我们这些人类其实真的，我觉得不听话的时间比听话时候要多嘛，我们很有自己主观的意见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 上帝让我们成为父母亲，就在让我们体会什么叫做道成肉身，更体会什么叫做道成肉身后面的爱。所以上帝爱我们，上帝没有放弃我们，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陪伴我们，把真理启示给我们。耶稣用他的十字架上的受死来代表他对我们的爱，爱到一个程度可以为我们死。其实父母亲不也是这样吗？我们爱我们的儿女到一个程度，如果有需要，我相信父母亲都会愿意为自己儿女死的，不就是父母亲的爱吗？所以在这个当中，非常大的一个父母亲教育儿女背后的意义，是叫做父母亲的体会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不然我们对上帝的爱只是一种意识上知识上的体会而已，只有当我们做父母亲，而且特别在孩子 teenager 的阶段里面，我们自己道成肉身，我们才知道那个当中的辛苦，才知道那个当中我们的耶稣付上了何等的代价，对不对？所以记得父母亲的职分是一个蒙召的职分。如果我们的孩子一直不来教会怎么办？或者我们孩子来了教会，到了青春期，到了大学又离开了怎么办？别生气，别放弃。别人都可以不理我们的孩子，父母亲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孩子，因为我们的神从来没有放弃我们。我们就一直为我们的孩子祷告，祷告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最后一天为止。这绝对是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因为上帝没有放弃我们，所以我们也不会放弃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的孩子如果特别在信仰当中，如果他不愿意来到教会，我们就一直为他祷告，祷告到我最后一天断气那一天为止。因为全世界一定只有父母亲最爱自己的孩子，我们绝对不能放弃他。下面有两个，有一个祷告的事项哈。这个因为待会我们家为母亲来祷告，我们要为我就一些一起先讲。我现在做宣教牧师，那我们家里有一本书叫做宣教日影，当中提到这一周呢，为一个族类叫做一种族人叫做奇瓦尔人，我从来没有听过。如果不是这本书的话，我想大概我们也不会听到哈这个族。这个族呢，它大概在中亚，就是在中国的西边，俄罗斯的西边，可是在这一个欧洲东欧的东边啊，这一些分散在这些很多的国家里面。那这是他们的服装啊，因为他们的信仰大概都是穆斯林比较多。如果你有穆斯林朋友，你知道从上两周开始，全世界的穆斯林又进入了所谓 Ramadan， 就是这个斋戒月里面。那所以他们这段时间白天太阳出来就不吃东西，到太阳下山才会吃东西，要表达他们的敬虔。那这段时候呢，特别对基督徒而言，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其实穆斯林虽然你现在看起来在欧洲好像欧洲快要被穆斯林占领了一样， 但其实也有很多进到欧洲的穆斯林成为了基督徒，因为有很多人在为他们祷告，也有很多教会在关怀他们。虽然数量上跟进到欧洲去的穆斯林比较起来还是少数，但是至少我们看到神在开路。但这就是我刚刚讲的，祷告到最后一天，世界一定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上帝一定有他的做法跟他的美意，我们就尽到我们的责任来为他们祷告。我们请那个 Annie， 我们来唱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爱的真谛》。我愿这首歌来帮助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让我明白到底爱到底是什么。我们请诗琴先开始弹好吗？《爱的真谛》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非常非常熟，我们就把歌词打出来好了。这段经文常常是用来形容夫妻之间，每次讲结婚的时候，夫妻关系就讲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张狂，不自夸。可是这一段经文在哥林多书里面写出来的时候，他讲的不是夫妻关系，他讲的是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你只要读他的前后文就知道了，他不是讲夫妻关系的，他不是专门讲夫妻关系的，他是讲人际关系，在教会你们的关系的。当然讲人际关系绝对包含夫妻关系在里面的，父母亲跟儿女的关系在里面的，所以这个爱是可以用在每一个地方的，它是用在每个地方的，弟兄姐妹之间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就请大家一同起立，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哈。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我再一次，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我们请诗琴继续，我们就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母亲，让我们做父母亲的在教育儿女的过程当中，主来体会你对我们的爱。主，因此我们就求主你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父母亲属天的聪明、智慧、耐心、爱心，让我们知道靠着那上头来的力量可以来教养我们的儿女。主，我们的儿女也是你自己的产业，我们相信主你爱他们比我们爱他们要更多。主，因此我们就相信主你一定要照管我们的孩子他一生的脚步，不论在他的生活上，在信仰上，主你都爱我们的孩子，愿你保守带领引导他一生的脚步，特别在信仰上，愿你保守带领他们一生走在你为他们预备的道路当中，愿他们能够完完全全能够来认识你。主，这时候我们也特别为着奇瓦尔人来向主仰望祷告。主，有一批人他们分散在中亚，主，他们是穆斯林，主，这个时候他们很敬虔的来侍奉他们的神， 但是主，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求主耶稣你的圣灵来带领他们，愿你亲自向他们显现，让他们知道你的名字在可兰经当中的出现，并且你亲自向他们显现，你才是那一位独一的真主，你才是那位独一的阿拉。主，我们真的求主你向他们显现，让他们知道你爱他们，你也要拣选他们。主，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感谢，愿你借着我们的祷告来祝福我们在座的父母亲，也借着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来为这世界上的穆斯林，让他们能够有机会来听闻，来改变他们的生命。主，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主，谢谢你能够让我们有机会来效法爱我们的主，也学习道成肉身来与我们的亲朋好友，与我们的孩子能够来相处。主，好叫我们格外的心里知道道成肉身真正的含义，好叫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只是知识上的层面，而是在的灵的深处里面，我们深深的知道主你是爱我们爱到什么样的程度。谢谢主，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